弟兄姊妹平安，感谢主，我们今天很喜乐，我们六位弟兄姊妹受洗。今天我们看到有四位长者，这四位长者有徐翔的父母，有水春的母亲，还有一位王姐妹在我们中间，有两位年轻人。那我们这次没有采取这个浸水，我们用的是点水礼啊，因为长者我们考虑到他们身体的状况。圣经说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时候，是不在于点水和浸水，乃在于信。马可福音16章16节说，信而受洗必然得救。那重要的是在信，如果你没有真正的信耶稣，你才走一个仪式也不是很解决问题。重要的是我们怎么信靠他，完全的信靠他。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，信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，信耶稣从死里复活，也信耶稣拯救我们到底，他爱我们就爱到底。所以今天我们很高兴他们成为神国之中的儿女，也成为我们丰收教会大家庭的一员我们给上帝一个掌声，给耶稣一个掌声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感谢主。好，我今天讲到的题目是在基督里。在基督里是一个很大的题目，在基督里它包括我们在基督里边所得到一切的丰盛有一个小故事说，当有一个富翁，这个富翁有一个小儿子，他非常爱这个儿子，因为这个儿子是他的一切。那这个富翁呢，又是一个古董商，又非常的有钱。那我这个故事在加州的一次特会中，一个美国讲员讲的。那这是个真实的故事。那么这个孩子呢，后来上前线当兵了，在越南战场上就被打死了，牺牲了。牺牲的时候，这个父亲就非常的难过，非常的痛苦，因为就这么一个儿子，他无数的产业，结果他死了，他不知道这产业给谁。那么有一天他很难过的时候，家里有人敲门，那就来了一个年轻的军人到他家。这个年轻的军人就是他儿子的战友，在前线打仗的时候跟儿子在一起，对着儿子非常的熟悉。所以这年轻的军人呢，就给这个老人一幅画，这幅画就是画的是他儿子的画像。他就对这老人说，我是你儿子的战友，那么你儿子为了救一个小女孩他牺牲了，我们作为战友都很难过，所以您就把我当做您的儿子吧，以后有什么需要那你就告诉我们，我们这些战友都是你的孩子。老人非常的得安慰。那么尤其他看到那个大的巨幅的画像，他很安慰。这是他儿子的一幅画像，这个画家，这个军人不是一个专业的画家。但是因为他跟他的儿子有3年在一起的生活，这3年这孩子的音容笑貌作为战友非常的熟悉，所以那幅画画得很传神。这个老人呢，就把这幅画就放在他家客厅的正中央。原来他的正中央是一个上千万美金的一幅名画，他把它撤下来，他把它放在正中央。然后家里一来客人的时候，他都第一件事把客人带到儿子的画像面前，说：“你看，这是我的儿子。”这是老人的一个最炫耀的时候，他有这样一个好的儿子，为了别人的生命，自己牺牲了生命。当然后来老人去世了，去世了。他去世的时候，他开始拍卖他家里的所有的财物，包括他那些名作品。所以在拍卖开始的时候，全世界很多的收藏家赶到洛杉矶来收藏他的名画，因为他的在拍卖时候，这个拍卖的那个单子啊，那拍卖单都要是在 email 电脑中出去的，在广告中看到有很多很多的名画，所以很多人来。可是那天的拍卖，第一件事拍卖的是他儿子的画像，这幅画定价10000美金。可是所有的行家都知道这幅画不是出自名家之手，是不值钱的，所以没有人买。10000美金没人买，1000美金没人买，100美金没人买，10美金有一个人举手了，我买。这个人是他们家的园丁，小的时候跟他儿子一起长大的。他没有钱，他甚至也没有地方放那么大一幅画，他没有一个豪宅可以把那画放在一个很好的地方。但是他想到没有人买，这是很不好的一件事情，而且是他的好朋友，他就说我买了10美金。最后拍卖的时候，10美金一次，10美金两次，10美金三次，卖了， 卖完大家高兴了，轻松了，终于障碍排除了，这幅画卖掉了，我们可以进入到真正的拍卖之中。那就在这个时候，律师走上来宣读了老人的遗嘱。律师说，老人在遗嘱中写道，谁买了他的儿子，他就把所有的财产一并送给他。拍卖结束了。你听懂这个故事吗？这个故事我听了非常的感动。我不是为了那个园丁幸运感动，我是为了他的儿子那个地位感动。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，他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，他带着上帝所有的丰富。哥罗西书说，天父上帝所有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在耶稣基督里边。当你得着耶稣，你就得着一切，当你得着耶稣，你就得到上帝一切的祝福，平安、喜乐、健康、和平、良善，甚至包括未来的永远的生命，这是从基督里面给我们的。所以今天我讲，在基督里，在上帝的儿子的生命中究竟有什么。那我今天讲第一讲，这有很多讲，这可以讲到我离开这个世界见耶稣的时候可能都讲不完。在基督里，在基督里，今天我们讲自由，因为我们来到美国的留学生，我们都崇尚自由。我想大多数都为了自由来到这块土地上，为了自由，为了一个新的家园，为了一个新的生活，我们来到这块土地上。那么自由的含义究竟是什么？在基督里边有什么样的自由？很多的人呢，不信主就是怕信耶稣没自由。你们想过没有？当年我绝志好多年我都不受洗的原因，也是觉得信了耶稣不自由。你看那时候我抽烟吧，对不对？来到教会就不许抽烟了。所以我记得我到教会长老了跟我说，哎呀伯利，不要再抽烟了。我说我没抽啊，因为在家里抽完烟了要到教会觉得不太对，因为怕大家闻到烟味，所以坐得离大家远一点，一般都不太往前坐，坐在最后边。看到别人说话我就把脸撤过来，不要对人说话，说话吹气就有烟味。其实你的身体上，你的衣服上都有烟味的，你自己都不知道的。然后就我们就觉得我们可以，你可以欺骗长老，但能欺骗上帝吗？不可能的，上帝知道你抽烟了，对不对？我在神学院考试的时候，我们神学院考试的时候老师从来不监堂的，没有说走来走去我看着你，然后我还监堂说看你是不是照抄，不会的。老师会说一句话，上帝看着你的，他就走了。我告诉你，就是这么简单。我们都有很多很多不合神心意的东西，我们都有很多很多的谄媚或者不喜悦别人看见的东西，我们有很多秘密别人不知道。请问你的手机里有没有秘密？你的电脑里有没有秘密可以不让你太太看？有没有？所以有一些东西是我们不愿意展示给别人的，但是上帝知道。所以有人觉得说，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就没自由了，我们就没自由了，又不许抽烟，不许喝酒，不许酗酒啊，不是不许喝酒，是不许酗酒啊，不许醉酒，不许醉酒，又不许赌博啊，还不许出轨，还不许离婚。哇，这个上帝管得太多了，所以最好还离他远一点啊。所以我们要自由，自由好，自由多好，自由我想怎么干就怎么干，我想干嘛就干嘛，谁都管不着，爹妈管不着啊，老师管不着，因为我是自由的，我是生命的本体。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世界强调人本位的时候就会出这种问题，人是本体，人是决定一切，什么是对错我来决定。今天你看今天的年轻人就是这样，什么对错他来决定。其实这都是非常愚蠢的，非常愚蠢的。对错他有自己的自然规律，自然律里边的对错有他的规律，人际关系的对错有他的规律，行为原则的对错有他的规律，上帝还有他的规律。所以这一切的规律才知道叫什么叫对，什么叫错。唯一对的就是上帝，他是唯一的绝对的，其他都是相对的。 你认识他就好了。所以实际上这种错误观念，认为我们信了耶稣便被捆绑便不自由，那这是不对的，这是错误的。因为我们知道自由必须有守则，自由一旦被滥用、误用、乱用，自由就失去了真正的意义。人爱好自由，但是又晓得怎么在自由里边得到真自由。德国有一个哲学家叫康德，他讲了一句话，讲得很有意思。他好多年前讲一句话说，自由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后来过了一些年，他觉得不对了，因为他的学问越做越深，他就写了，又说了一句话，自由是想不做什么就不做什么。哪句对？第一句对还是第二句对？为什么？自由嘛，自由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表面上是这样子的。可是你想吸烟，你没有不吸的自由，你有自由吗？我们吸过烟的人都知道，我们想吸上烟，上了瘾了，我们想戒掉它何等的难呢，对不对？非常的难的。这个是个小例子而已，大的罪就更不用说了。赌博，你想去赌博，你觉得你去玩一玩，你很快陷进去了，你有自由吗？你没有不赌的自由啊。所以我们看的《活着》那部电影，那个男主角叫葛优啊，他给生了孩子起个名叫不赌，对不对？因为他赌把家底财产全输光了，所以他生个儿子叫不赌。很难的。所以自由是人们的一个最向往的追求，人们喜欢自由，上帝也给人自由，上帝给人那是真正的自由。我们小的时候都读一首诗，是裴多菲写的，对不对？生命诚可贵，然后呢，爱情价更高，爱情比生命高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圣经是这么说的，谁要用拿财宝来换爱情，便被藐视。爱情真的是高的东西，对吧？还有呢，若为自由故，为了自由的原因，两者皆可抛，这两点我都可以不要。哇，爱情可以不要，生命可以不要，为了自由，对不对？我当年不就为了自由失去自由吗？什么事情都不是绝对的。当年为了自由，哇，去了广场，我看广场的人都是喊要自由，要民主，要自由，要民主。我们那时候以为自由就是想干嘛干嘛，其实不是这样子的，对不对？最后怎么样？全关监狱去了。逃跑了，抓起来了，开除了，自由，为了自由要付代价的。今天在美国我们没这个问题，你看华尔街那些人没事，在华尔街前面抗议那人没事，有自由。可是自由不能够妨碍到别人，秩序是自由的第一要件。一个风筝在天上飞的时候，它是有自由的，很美的在高空翱翔。可是如果你把那个线剪断的，这个风筝就再没有自由。所以自由是相对的，自由是在一种原则中。罗马的政治家西塞罗说，放纵的自由会把个人和国家导入到放纵的奴隶根性，这种自由比不自由更危险啊。德国的哲学家黑格尔说，秩序是自由的第一要件。如果我们只要自由不要秩序，人们就没有自由可言，没有自由可言。所以当我们谈到自由的时候，我们要看圣经里怎么看自由。在基督里边我们有一个自由，是真正的自由。为什么叫在基督里？因为在我们没有信主之前，我们的一切的生命、行为、习惯、语言都在亚当里。我来到美国，我到了第一个学校普林斯顿大学，我的老板余英时余先生这个是最著名的历史学家，现在在全世界大概属于第一位的，获了可鲁格终身人文奖，全世界就是人文奖，这个关于历史学家就是第一个拿了100万奖金，跟诺贝尔奖一样，人们管可鲁格人文奖曾为叫做人文诺贝尔奖。因为我们知道诺贝尔奖除了文学奖没有其他的人文奖了，那他们就开始有历史的，有法律的，但是这个我想这个奖比诺贝尔奖评还难。因为诺贝尔奖是什么人评？七八个人关起门了就评了，那七八个人总是有限的， 对不对？所以评的不见得都准啊，要准咱们在座的好多应该评上的，我们的一流学者嘛，对不对？可是他评的不是很准。可是可鲁格文学奖是400位全世界最著名大学的校长投票啊，这很厉害，400位有的都不认识你，是怎么投你票？一定要研究你。所以我的先生得奖了。我见他第一面的时候，他跟我谈了一个问题，他说：“波利，你要改变你的语言环境。”吓我一跳。我说：“怎么改变？”他说：“那就要改变你的思想，因为你的语言是在你的思想中流出来的。”我说：“那这太难了。我们小时候从大陆学习就是这样的，就我们讲话就是这种方式嘛。有的时候本来是好意，结果讲的像吵架一样，对不对？我们就没办法改变不了。”他说：“可以改变，真的需要改变的。”我记得我在神学院的时候，有一次我讲话在课堂发言声音大一点，我的老师就说：“小点声，像共党干部似的。”你看见没有？结果哎呀，我当时就很没面子，你知道吗？那么多同学面子当我，他说我是共党干部，我说话声音大，你看我讲到声音大，没办法，耳朵冻坏了。我在苏联的耳朵冻坏，我一个耳朵不好用的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说话我听不见，我就大点声。那结果那天我一个台湾同学就很难过，因为说我这老师是台湾人，他就非常难过。下课他就跟出来，他就跟着我，他说：“伯利。”我当时说：“对，我小点声 ，sorry， 对不起。”那他就跟着他，伯利好，哎呀，好难过。他说：“老师这么说你，我觉得我这个我跟你道歉，好不好？”我说：“你跟我道什么歉？又不是你说我。”他说：“我为台湾人跟你道歉，好不好？”那意思讲来，你千万别侵略我们，别打我们，咱们都是好弟兄。两海峡两岸不要开战，我们同学是台湾人、大陆人。那我就说没关系。我说其实你深层的想，他说的有一定的道理。我从小就接受共产主义文化的熏陶，对不对？我所有的观念几乎那些营养都是从马恩列斯来的。然后呢，我十几岁就入党了，然后我这么多的党龄，一直到89年我被开除党籍，你说我难道不像共党干部吗？一定带有痕迹的。所以在基督里边表示我们旧的生命过去了。所以我们看三段经文，在三段经文，这三段经文我们一起来看啊，这三段经文非常重要。第一段经文在约翰福音3:18，在约翰福音3:18说：“信他的人不被定罪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，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。”第二个，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：“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，就真的是我的门徒。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”谈到自由，自由从哪里来？真理那里来。真理是什么？当罗马巡抚比拉多在耶稣基督面前问耶稣一句话，2000年前，真理是什么？我不知道你，当你谈到真理的时候，你会怎么想？当比拉多一个罗马的那么高级的官员，他在耶稣的面前，他要判耶稣上十字架之前，他问耶稣一个问题：真理是什么？耶稣没有回答他，为什么？因为耶稣就是真理。约翰福音说他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所以真理的本身是上帝，他是绝对的。上帝是绝对的，就像我们如果学数学的，真理是什么？数学最高峰就是1+1=2，我们管这叫哥达巴赫猜想，对吧？当年我们中国有个伟大的数学家叫陈景润，他解开了1+2=3，他还不能解开1+1=2，这是一个数学的最高的明珠。谁能？我小时候上数学课，老师说你能把这个摘下来，你就世界的第一个伟人。我们现在都达不到，可是我们知道1+1=2，真理，绝对的，不可以改变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这很奇妙的。所以耶稣说真理才能使你们得以自由。什么叫自由？自由在真理边。在哥林多后书5:17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所以若有人在基督里，在基督里的对面是在亚当里。在亚当里我们叫它自然的生命。我们在亚当里，当圣经你看一打开圣经，创世纪一开始，神造了亚当，然后亚当做了很了不起的事，亚当管理 空中的鸟，海里的鱼，地上的走兽。然后亚当那时候给野兽起名字啊，给植物起名字，给野兽起名字，所以亚当很了不起。然后呢，上帝又造了夏娃，又给他们自由意志，给他们自由意志，但是告诉他们说，你们有了自由意志没关系啊，但是有棵树的果子不可以吃，这个树叫智慧树，分别善恶树，不能吃的。亚当就吃了。为什么亚当吃了？今天的人就是这样，今天的老爸说什么，孩子绝对不干。老爸说这个不能碰，他非要碰，碰完怎么样？那就付代价，那可能十年八年的代价，很惨痛的代价，就是这样子的。老爸说不可以，他一定要可以，因为这个人类就是啊，他有自由意志。上帝说这个树不可以吃，其实那个树吃不吃不重要，重要是什么？上帝的命令，那里边是上帝的命令。上帝说你要顺服，因为我们是上帝创造，我们要顺服上帝。可是我们不顺服，我们就吃了，吃了怎么样？罪因为一人进了世界，死就接着而来，所以死就开始捆绑人类，咒诅人类，人类就在死亡的阴影中生活。所以人类恐惧什么？恐惧死亡嘛，人类不想死嘛，谁想死嘛，对不对？所有的宗教都要解决一个问题，死亡的问题嘛，我不死嘛。佛教也想解决死亡的问题，道教也想解决死亡的问题，回教也想解决死亡的问题。所以唯有这个死亡要回到上帝那里去，解决不了的。中国东方的文化有东方的解释，回教讲，佛教讲轮回。我听过一个大师叫云林大师，你们知道这个大师吗？密宗的。我当年跟他好朋友啊，他请我到他的寺院去，我走到一半看到他寺院阴森恐怖，我就不敢去了，知道吧？他那挺吓人的，我就感觉到不舒服。可是我一来到教会啊，喜乐，大家唱诗，我就感觉舒服，这确实不一样。而他不仅阴森恐怖，他那里边，哎呀，那个味道都挺特别的，啊，云林大师一帮徒弟弟子全是美女，穿着黑色的衣服，都不会笑的，吓死你！告诉你，我到他那儿走一半，我说我回去了，我说，所以他有时候他出去讲演，就是张伯立到我那儿走一半就回去了，所以他有一天跟我讲，他就说轮回。什么叫轮回？你这辈子做得好，你下辈子啊，你这辈子做得好，你是工人了，下辈子你就做官了。他就这是完全世俗的看法，完全就用物质和地位来评价人的高低。其实一个上帝创造一个工人跟一个做官的有什么区别？也许那做官的还不如那工人好，那工人起码他没贪污，他没害人。对不对？这人家用按地位来算，佛教就是这种功利主义。然后呢，他说：“可是你这辈子做不好，那你死了以后你就变成猪了，啊，猪就比较，因为这辈子你又做得不好嘛，又忧愁，猪比较快乐嘛，对不对？哲学家都比较忧愁，猪比较快乐。所以有一本书说，你要做快乐的猪，还是做痛苦的哲学家？有这么一个问题。所以他说，然后呢，你这猪就比较好嘛，猪等到猪死了。”猪你看又被害的，然后猪毛可以做刷子，然后猪皮呢可以做皮鞋，然后猪肉呢可以吃，被人吃了，然后猪骨头可以做什么东西，然后甚至猪的肥料都可以，大便都可以做肥料，所以一切都为人类好。你下辈子又成人了，那你成人以后你怎么办呢？有一天你到菜市场，你看到猪火腿，你就有亲切感，你就感觉到似曾相识，你就喜欢火腿。那我想这可能呢，那要这样讲，孔夫子上一辈子一定是猪，因为孔夫子喜欢吐火腿吗？历史上有记载啊，凡是孔夫子收的徒弟都要送火腿给孔夫子的，这不乱讲吗？这可能吗？所以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过去是在亚当里，是一代一代的被遗传下来的，带有祖先的咒诅，是原罪。那我们在基督里边，耶稣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，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，在基督里边跟亚当里边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境界，一个是在罪恶的捆绑之下，一个在自由里。所以今天讲的是自由，在基督里有真正的自由，在基督里有上帝儿子的地位，儿女的地位，有喜乐和平安，有永生的确据。在亚当里边，我们完全按照老我来生活，按照老的性情来生活。所以这个，当我们看到在亚当里边是在基督里边一个敌人，当我们在基督里，我们就完全的得到新的生命，罪恶得赦免，平安来临，喜乐来临， 然后未来在基督里边有永生。我们所做的一切，我们所说的话，所做的事，都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引导我们做，不是靠我们自己了。过去我们靠我们自己苦得要死，前面不知道怎么寻求，靠自己多难，对不对？靠自己学哪个专业，到大学的时候就变成你难事了。你学一个喜欢的专业，可是找不着工作，小一个学一个好找工作的又不喜欢，你怎么办？你祷告去吧，看上帝让你做什么。就祷告来祷告去，什么都不做了，干脆读神学院去了。像我说的，感谢主。那第二个，找对象，你怎么知道这个人就是上帝给你的，能不能跟你过一辈子？你怎么知道？哇，他很爱你，爱你爱得不得了。我告诉你，结婚前都这样，结婚后就两样。反而那种细水长流的还好一点，啊，这个刚结婚前也没有那么追你那么狂。新婚后还是那样子，就是正常的就过这种生活，这个反而好一点。那结婚以前呢，哎，你送花一送几朵几十朵几百朵的，然后等结婚以后，我告诉你，不认识你眼睛一闭一拍屁股走，可利索了，那个最利索。我辅导婚姻看到这种最多，不要被结婚前的那个样子给你迷惑了。我告诉你，你知道吗？那个是全是假象。在结婚前，如果有一天你进入到婚姻中，你生了病，你得了癌症，它伴随你走到生命的最后一刻，那个是真的。你怎么知道？你不知道，就得祷告，让神来引导你。所以我们人生很多的选择都要靠圣灵的引导，不是靠自己。因为神看人看内心，我们看人看外表，对不对？我们看人会看内心吗？不会的。上帝看人看内心，我们自己看人看外表。那比我们经验丰富的我们的父母看人呢，内心外表他都看，他凭经验来分析，还是比我们自己强一点。所以我们往下看，在亚当里没有真自由，在亚当里没有真自由。首先我们看到人类受三种的捆绑。第一个，我们受罪的捆绑。约翰福音8:34，耶稣回答说，我实实在告诉你们，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。什么叫奴仆？奴仆是没有自己权利的。在如果你读圣经，你读罗马书，你读到或者是读罗马书或者读这个哥林多前后书，你会看到保罗老用一个例子叫做奴仆。我在神学院的时候，有一天我们来了个台湾牧师来讲道，他就说你们要做上帝的萝卜。我就听不懂，我就说怎么为什么做萝卜，为什么不做胡萝卜？这个后来下来跟这个台湾牧师一说，这个萝卜就奴仆的意思啊，就做上帝的奴仆，就发音发生萝卜，当然我发音不准，萝卜奴仆。奴仆没有自己的思想，奴仆没有自己的主张，奴隶主想把你卖给谁就卖给谁，你不管你愿不愿意卖你得走。那我们如果犯了罪的就做了罪的奴仆，你想是不是啊？如果你赌博了，那你就是赌博的奴仆，你这脚就自觉不自觉往那个拉斯维加斯走，往那个什么大西洋走，没办法的。啊，如果你吸毒了，我告诉你，明知道吸毒活不长，你也没辙，你就得把变卖所有的家产去买毒品，然后浑身扎的没有一块好的，你知道吗？这就是被捆绑。对不对？如果你犯了淫乱了啊，你也没有办法。我告诉你，那边一个电话你就得跟着走，不管你这边有什么事儿，儿子过生日，那边小三来电话了，你就赶紧跑去，要否则告你，是吧？告中纪委去，你就惨，都是这样了。这是不是奴仆啊？一定是奴仆吧？对不对？所以耶稣说啊，我们原晓得。保罗说，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，但我是属乎肉体的，我已经卖给罪了。我们说的罪，第一个是先天性的，我们管它叫罪性；第二个后天来的，我们管它叫罪行。先天的罪性是从亚当来的，这个怪咱们老祖宗亚当来的。罪性里边不是说这个罪，不是说你犯了罪成为罪人，是因为你有可能犯罪，所以叫罪人，对吧？今天我做牧师的，我没有贪污，我没有犯罪。如果把我放到中国银行行长那儿，我就难说了，对不对？因为那么多的钱，大家给我钱，然后给的就都是半夜来我们家给的，对不对？现在做牧师的没有半夜到牧师家给牧师贿赂的，贿赂他干嘛？上天堂？说牧师贿赂你，给你点钱，你让我上天堂？不需要嘛，今天就在这受洗就好了，对不对？你贿赂他也没有用，他自己能不能上天堂还不知道呢。 所以没法保证你，所以你这个很重要一点，所以这个不需要。可是当你在那里，你就犯罪了。条件，这是条件说。第二点，我们看到除了受罪恶的捆绑，我们还受自己的捆绑，受自己的捆绑。第二点，受自己的捆绑，人堕落之后，全人类的罪性都被罪性污染了，包括人的心思意念、思想情感。所以人有犯罪的私欲，神创造人的时候给人以正情正欲，我们有情有欲是正的，但是人犯了罪后，我们就邪情邪欲，这个就完全的改变了。所以保罗说，在罗马书七章二十三节，保罗说：“但我觉得肢体中另外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，把我掳去了，叫我服从那个肢体中犯罪的律。”一个人信了主了，就变得很痛苦啊！一个人没信主之前还好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在罪中也会感觉到快乐，那叫罪中之乐。比如你没有信主之前，那你该干嘛干嘛，你喝酒啊，爱宴呐、啊，不是爱宴，对不起啊，就宴宴这个荒宴，这个不是爱宴，喝酒啊，荒宴呐、啊，你是什么，你乱七八糟的都没有关系，大家都习以为常，觉得挺快乐。可是当你信了主了，圣灵在你里边，你会就被责备啊，所以你就变成两个律的征战，就很痛苦，对吧？所以有一群人他已经怎么说呢？哦，这个痛苦啊，有点像考大学。在没有考大学之前，高考之前就这么痛苦的。你们高考过，你们会体会到，一上了大学自由了，你们那是人生最大一痛苦。在中国大陆考大学，美国这可能好一点。那个考大学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你就不管怎么痛苦，可是你有个律在里边交战，说你去玩一玩去，说不能玩，玩了我就上不了大学了。那时候有个音乐会去听一听，说不能听，这两个律老在里边交战，对不对？然后你靠你自己的意志，说我就考大学，我就不去玩，然后就好好的复习，最后考上了，考上以后怎么样？玩去了，对不对？自由了。然后我们在大学，我们当时北京大学流行一个话叫“六十分万岁”啊，到了大学以后考六十分就可以了，只要能毕业就行。可是今天你在考大学之前，你给我打六十分试试，考不上大学。人当他信了耶稣以后，圣灵内住在里边，可是我们的肉体还在世界的引诱之中，我们就很痛苦啊。我们常常这两个律在交战，这两个律在交战的时候，你稍微有一点不爱主，稍微对神的话产生怀疑，魔鬼老告诉你怀疑他的话，他的话不见得都是真的。然后魔鬼老告诉你，你怀疑他的话，有一天你一怀疑，被世界就掳走，又犯罪了，麻烦了，怎么办呢？还得回来认罪。所以教会给你预备圣餐呢，每个月要认罪啊，对不对？我们有被掳走的，赶紧回来认罪。耶稣的宝血在洗净我们的罪，因为耶稣的宝血永远的有功效。所以人在没有信主重生之前，我们保罗说，我们随着心中喜好的去行，我们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就是邪灵，在空中运行的邪灵，我们随从他，我们随从肉体的情欲、世界的风俗，世界喜欢什么、流行什么，我们就流行什么。不管是我说的，不仅是衣服啊，还是我们的思想啊。今天流行叫后现代主义，后现代了，后现代什么？没有绝对对的东西，这叫后现代，没有绝对，一定有的，世界有秩序的，爹就是爹，爹不能做儿子，这就是绝对的。我生了你，你是我的孩子，你就是我就是你的爹，这个不能改变，这是后现代能解决的吗？解决不了的。所以夫妻就是夫妻。儿女就是儿女，老板就是老板，国家就是国家，这个东西还是不能改变的。有很多绝对的东西是不能够动的，这叫秩序。所以人受自己的捆绑，保罗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没有办法，我们就随从今日的风俗啊，我们顺从空中掌权的首领啊，我们自己不能活出自我来，第三点，受魔鬼的捆绑，魔鬼我们又叫他撒旦。原文是敌对者、控告者、说谎者的意思。魔鬼敌对神，也敌对人。魔鬼原来是受造的天使，魔鬼不是自由拥有的，魔鬼是受造的。他受造的天使，后来因为他高傲，他要跟上帝同等，所以他被神驱逐，他堕落成为撒旦。那么魔鬼在争夺人类， 圣经告诉我们说，那个魔鬼呢，他就像彼得说，他有一个形象的说，就像一个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以吞吃的人。所以魔鬼无处不在，无孔不在的，对不对？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。那么魔鬼呢，更捆绑辖制人，全世界都被那都伏握在那恶者的手下。约翰一书五章十九节说的，但基督的福音能叫人的眼睛打开，能从黑暗归向光明，从撒旦的权势下归向上帝，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，脱离他的网罗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有制服魔鬼的能力，就是靠耶稣。你们，我给你讲个小故事，可能有人听过。我有一天我听到一个德国的牧师讲的这个故事，挺有意思的。他说魔鬼无孔不入到什么程度，只要你有一点点的破口，魔鬼就来了。他打了个比方，他说一个人买了一个房子，这个房子很大，有十个房间。那这个人也是基督徒啊，他还蛮爱主的，他知道主有时候会来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祷告，主啊，我愿你来，主啊，请你来到我家。然后我们信了主了，我们贴一个挂一个牌匾，说耶稣是我家之主。那是真的假的？你写了，其实有时候我们也不见得说欢迎耶稣来。耶稣来，你按照你的想法就做不成，你不信试试？可是我们还得写耶稣是我们家之主。结果晚上耶稣来了，他说：“哎呀，主你来了！你看我新买的房子，这房子主卧房给你。”那主耶稣来了，他不好意思住主卧房，他就把主卧房给耶稣了，啊，耶稣就住主卧房，啊，他就住他十个房间吧，随便他住嘛。半夜魔鬼也来了，因为魔鬼无孔不入，魔鬼像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以吞吃的人。接着魔鬼一来呢，他当然不让魔鬼进他屋了。这个基督还有基本的警惕嘛？他说你不能来，我告诉你，魔鬼说为什么不能来？他耶稣在我家住呢，你敢来吗？魔鬼说耶稣不就住主卧房吗？我知道啊，你另外九个房间我可以住啊。你看这个道，这个故事，你听出一个道理没有？只要你有一个地方不属耶稣的，魔鬼就会内住，不是你自己住，是魔鬼进去住，魔鬼跟你住，你不惨了吗？结果哇，他就明白一个道理，他就跟魔鬼就推呀、啊，那魔鬼腿很细，裂缝手腿就伸进来了，他就推呀、啊，魔鬼也不走，弄到天亮，累得精疲力尽。第二天明白了，跟主说：“主啊，我把九个房间都给你，我就留一个，这个不错了吧？感谢主，你可以做得到吗？”结果耶稣晚上魔鬼来了，他说：“我九个都给耶稣了。”魔鬼说：“你不还有一个吗？我就住在你那房间里。”这挺吓人的，你看这个比喻说的挺好的，这故事。然后呢，第二天他又跟魔鬼折腾一夜。第二天他说：“主啊，我明白了，干脆我这房子都给你了，我住在你们家。你看这聪明吗？我房子给你，我住在耶稣的家里边，这个安全无比。阿门，阿不阿门？阿门，举手。要不你们都睡着了，我让你们举手，你们就睡不着了。没举手，肯定在那睡觉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感谢主，这个你看。”然后呢，第二晚上魔鬼又来了，敲门。他刚要去开门，他一想，开门我都不用开呀，因为一般的主人开门嘛，对不对？客人哪有开门的？我住在耶稣的家里，耶稣当然耶稣去开门嘛。耶稣就去开门了。耶稣一打开门，魔鬼一看耶稣说：“对不起，走错门了。”你看，这个故事很有意思，我听了我就非常感动。我觉得一个人的心怀意念，我们的一切让耶稣做主，比我们自己做主要好。神的话、真理在这里边，那他为我们做主，不是靠我们从世界学来的。不管你世界学来的是共产主义也好，是这个孔子的人本主义也好，这个释迦牟尼的虚无主义也好，还是什么这个道家的这种逍遥主义也好，还是我们中国的中庸之道实用主义也好。黑猫白猫也好，你学的所有的东西都不是真理，真理在这里。当他光照这一切的时候，这一切都是有限的，都是有限的。所以我们刚才说，我们也受魔鬼的攻击，但是我们仗着十字架的能力， 我们可以胜过魔鬼。圣经告诉说，魔鬼最后要被捆绑一千年，在启示录二十章十一到三节，一千年以后魔鬼被暂时还要释放，你知道还有一段特别的时间我们经历不到了。但出来以后迷惑地上的列国，最终被扔到硫磺火湖里，直到永永远远。启示录二十章十节，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四十一节讲到，所以我们靠着基督耶稣，我们不怕魔鬼，我们可以胜过。这是我们讲的基督里边，在亚当里边，我们没有真的自由。有三点：第一个，受罪的捆绑；第二，受自己的捆绑；第三，受魔鬼的捆绑。我们看第二点，在基督里的真自由。那么在基督里什么样真的自由呢？第一个最重要的自由，我们不再被定罪了，不被定罪了。你看到我们有不被定罪的自由，哇，这个自由是很大的一个自由。圣经说，信他的人不被定罪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，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。约翰福音三章十八节。如今那些在基督里的不再被定罪了。信耶稣人为什么不会被定罪？因为耶稣已经代替了我们的罪，代替了我们的罪。在十字架上他定的时候，把我们的邪情私欲跟耶稣一同定死了。所以圣经说，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唯有神的恩典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。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，好好读罗马书第六章。其实就好好读罗马书是很重要的，关于救恩讲得最清楚。那神设立了耶稣为挽回祭，他是无罪的，竟然为我们成为赎罪祭，担当了我们的罪。所以信他的人就不被定罪，这是神的恩典。所以我们成为上帝儿女有一个特别的地位，叫做神儿女的地位，不被定罪。这是神的家，我们在这个家中不再被定罪。我们过去是外人，是客旅，但是今天因着耶稣基督，我们成为神家里的人，我们回到上帝的家中。你在这家里吃什么都没关系，你如果是一个外人，你开着门，人家的门你就给门撬开了，你去吃人家的东西，你就被定罪了，你就是罪人。可是你现在不是，你是上帝的儿女。第二点，我们不被罪的权势捆绑的自由，我们有不被罪的权势捆绑的自由。信主的人，当圣灵充满，圣灵在我们里面行事的时候，我们就不在罪恶捆绑之下，我们乃在恩典之下，恩典之下。所以这个恩典是上帝给我们的。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六章十八节说，你们既从罪里边得了释放，就做了什么什么奴仆啊？义的奴仆。原来我们是罪的奴仆，今天我们成为义的奴仆。罪的奴仆被罪所指使支配，义的奴仆在义里边指使支配。这个义就是指神啊，神就是义，神就是那义。做义的奴仆，我们有不被捆绑的自由，我们有不犯罪的自由，我们有荣耀上帝的自由。我那个办公室里边，你们可能没去过 office， 有的你们可以去看看。我有一幅横幅，叫《义的奴仆》，啊，这是中国一个很著名的书法家写给我的。上次我去这个亚洲的时候，他特意让他儿子到亚洲某地把这幅字给我。我能够体会到他的意思。他希望我成为义的奴仆，义的奴仆，宣扬耶稣基督，宣扬的真理。在基督里边的真理，所以我们有不被罪的，我们被释放，所以我们被释放。那么第三点，将来我们有不受审判的自由。我们有不受审判的。耶稣在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节说：“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那听了我的话又信差我来者的，又信那个差我来的那个，就有永生。差他来是谁呀？天父上帝。”那就有永生，不至于被定罪，是已经出死入生了。这句话好不好？
好，
就一个人说好，你们不以为好吗？好不好？
好。
为什么好？因为中国的文化观念中啊，我们小时候受的文化教育都是出生入死，革命者都出生入死，对吧？英雄们都出生入死上战场。可是 你看一读圣经读了一个叫出死入生，这个观念我们过去是没有的。我第一次读这个观念，我说这太绝了，这太好了，怎么还有这个观念？我们从小都是出生入死，死了就死了，可是我们可以出死入生。我记得我第一次到加拿大布道的时候，他们给我起题目叫出死入生的人生。哎，我觉得这起的好，我是不是出死入生过呀？我有三次差点没死了，那第一次在广场不用说了，第二次在苏联冰天雪地差点没冻死，然后第三次来到美国，一病四年，我也得过癌症啊。你看很多人得癌症死了，我得癌症活了，我出死入生了，对不对？我化疗了那么久，对不对？身体也摧残得一塌糊涂，呼吸都呼吸不上来，然后我肾衰竭，多少肾衰竭人都得尿毒症死了，我出死入生了。我在监狱里出来，我在医院里边，医院跟监狱差不多，医院就是监狱，我最不喜欢医院，我喜欢神学院，神学院多快乐，医院里全是忧愁。我在医院里边，美国医院住一年，台湾医院住一年，在台湾医院，每一天我都会送走我认识的病人，因为在台湾医院都是中国的一些老兵啊。当年到了台湾，住在荣民总院，荣民总院就是给老兵预备的嘛。那我当时还有这个待遇，马英九的还有许立农的努力，我住进了医院，没有钱，什么都没有，没有保险，住进了医院，一住住一年，啊，每一天都会送走人。我记得有一天我送走一个老人，山东的，我老乡啊，我老家在山东，我常常记得我家惠民的，这个老人是山东济南的，离我家不远。李大伯，我老跟他聊天，他特别爱听山东的故事。我当年做新闻记者，我在山东采访了三年呢，我就从济南到烟台，中间路过青岛、兰春、潍坊，什么高密，那这一圈我跑得特别熟。我那儿在住了三年，我在那边，我在青岛，在烟台，我济南，我就跟他谈济南的故事啊，我跟他谈济南，他特别喜欢听济南的故事。有一天半夜三点钟，我就听到护士噼里啪啦噼里，我就醒了，我就知道可能李大伯走了，也是肾衰竭，不过他已经80多岁了，从来没看过儿子，他有4个儿子，太太在中国没见过，是已嫁人了还是怎么都不知道，分开他就随着这个陈诚啊就去了这个台湾，到了台湾陈诚就告诉他们，国防部长陈诚。反攻大陆3年成功，所以谁也不许结婚啊，那些乖乖的听话的就没结婚，就是李大伯这样的，那些聪明的就偷偷的娶了当地人结了婚了，生一大堆孩子，现在是儿女都挺多的，你看在医院里看得很清楚，所以儿女多点好啊，感谢主，后悔啊没多生几个，多生好，越多越好，这个不好不听话还有个听话的，这个没出息还有个有出息的，像我爸生7个，我们家生7个也就通缉1个嘛，另外6个都没通缉，所以我爸还蛮安慰的，为民主事业牺牲1个，我还有6个，所以我也比较安慰，他不难过，否则就我1个，老头老太太我告诉你急也急死了，那感谢主，多点好，真的多点好。这个李大波那天早上走的时候，我就冲到他的那个，我就跑出去了，我跑出去到了他那儿，我一看到护士已经白布就已经上上去了，这个80岁的人也没什么太难过了，这个难过的是很多年轻人走那都山上了，但我很难过，因为我跟他，我就想到我如果我不能回国，如果我的女儿也不能出来，有一天我离开世界是不是也就是如此，旁边一个亲人都没有啊，一个亲人都没有，多难过，你想，然后埋在一个异国他乡，很难过的。我当时就因为他那个被单一往头上一伸，脚就露出来了，我就发现那个老人的脚指甲好长，我就说等一等，那两个护士都认识我嘛，我就停下来，我就找个剪子，我就给老人的脚指甲一个一个的剪掉，我一边剪我一边掉泪，人生就是这样的可怜，就走了。然后有一天我们会面对，我不会的。有一天我走了，我知道我的追思礼拜很多人来，你们都能来，对不对？感谢主。 很多人来，我认识人太多了，全世界各地会飞了很多人。我现在我就准备哪天我写一篇道，我最次里边不用牧师讲道，我自己讲。你们到时候因为现在有投影，你们就放就好了，我是保证逗你们嘎嘎乐，不会掉眼泪的，因为我去主那里了，所以不用太担心。可是看到人生的那种生命的短暂的时候，人会发生感叹的，啊，感叹的。去哪里？感谢主。李大波临走之前，医院的牧师带着他做了决志祷告。他受不受洗我还不记得，但那天我还蛮安慰的，他能去主那里，能去主那里。所以我们将来一个自由的人，在基督里自由，我们可以不被定罪，我们不被审判了，我们乃是神家里的人了，嗯。所以神将来的愤怒和审判是对那些不信的人的，对那些拒绝上帝的人的，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审判。当上帝看到他儿子的宝血在我们的身上，我们就得赦免了，这是上帝的恩典，就是恩典，不是我们做得好，是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了一切。所以圣经说，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十节说，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，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，这是我们的确据。第三点，最后一点，我们看第三点，如何成为自由之人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要成为真正自由人吗？那我们第一个，我们要遵守主的道，主的话是真理，真理使我们得以自由。耶稣说对信他的犹太人，因为那时候犹太人不都信他，对不对？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，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，就真是我的门徒，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我们的自由在美国的人权宣言中，独立宣言中告诉我们，人有居住、言论、集会、结社、信宗教的自由，人人生而平等，他们都从他们的造物主那边赋予了某些不可以转让的权利，其中包括生命权、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。为了保障这些权利，所有的人们中，所以在人们中成立政府，政府设立的目的就是保障人民的权利。我那天我们开这个世界观高峰会，我们到了美国国会参观，就两位议员带我们，来了很多的基督教的领袖，中国大陆来的，那么还有美国的。那我们去的时候，我去过无数次国会，啊，每次走到国会大厅的时候，我都匆匆的走过去，因为在办事情，都没有细细的看周围那些画、那些雕塑。那一天，一个美国最著名的历史学家，也是国会的牧师，叫 Steven。David， 这个 David 呢，就一个一个给我们介绍那些名画。他介绍其中有些名画是美国大陆第一个受洗的人，一个女人是印第安人，印第安的公主，她受洗，那个圣公会的牧师为她受洗，每一幅画都。然后呢，有一个开会的，前面有七个最主要的人，有富兰克林，他们在前面开会，他们形成自由宣言的那个油画。当时他告诉说，政府的设立按照美国的观点是保护人民的什么样的权利呢？保护人生命权，保护人自由权，保护人追求幸福的权利。所以美国人允许人人有枪，如果这个政府他不是按照这个宪法的规定来保护人民，人们可以推翻他。这是美国宪法赋予给人民的权利。你看，我那天我看了，我真的是非常的感动。我们懂得的，我们看了的每一幅画，那都是不同的，在尤其进到椭圆形办公室里边，巨幅的画像，每一幅画都表示美国历史的前进。当我们看了以后，我们真的深深的感动。那个他的真的熟悉那个历史学家，太后来回来第二天，我一打开电视，美国正好他在讲演，讲那个犹太大屠杀，他在讲那段历史。这个 David， 所以第一点。遵守神的真理才能得自由。耶稣说我的里面有自由。第二点，这个神的儿子叫我们得自由。 啊，得自由。当我们讲到真理的时候，我们知道真理是信仰的根基，真理也是道德的根基，真理是分辨是非、不被愚昧无知蒙蔽或者不良风俗捆绑的根基，真理是叫我们脱离罪的奴隶。耶稣基督就是真理，是道路，是生命，他是神和人之间的宗保，我们若不借着他，没有人能回到上帝那里去，没人能得救，这就是真理。第二点，神的儿子叫人得自由。耶稣说，所以天父的儿子叫你们自由，你们就真自由了。这在约翰福音第八章36节，这句话很重要，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？一起来。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，你们就真自由了。自由不是统治者给我们的，自由也不是有钱人给我们的，自由也不是我们在世界上我们可以完全能够享受到的，自由是在基督里边，在神的儿子里边的。所以最后这个德国的哲学家康德最后讲了一句聪明的话，他说自由乃是不做什么，想不做什么就不做什么，这是他后来总结的。那原来他说自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那后来他过了20年，他又说自由想不做什么就不做什么。所以第三点，基督给人自由。保罗说基督释放了我们，叫我们得以自由，所以要站立得稳，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。加拉太书5章1节，基督是真自由的本质，他是给人不可犯罪的自由，不可犯罪的自由。所以当我们看到说这个神给我们的自由多么的可贵，我们来到美国，美国我们发现是个自由的国家，可是有很多的不自由。美国的自由其实跟废弃一样的多，但是当你真正体会的时候，这里边有很多很多你在里不自由，你没有喜乐，那你只有重担，你不知道未来，你知道眼前的困境。所以只有在基督里边有真正的自由，就像约瑟当他被卖到埃及的时候，耶和华与他同在，他就百事顺利，所以他就百事顺利。那么最后有一个女的引诱他，我们知道他的主母，他的老板的太太引诱他，约瑟俊美，长得帅，帅哥，但是约瑟讲了一句话，说我怎么能够得罪神呢？他没说我得罪你老公，我得罪我自己，他也说了得罪你老公，我不能，你老公对我很好，把你家业都除了你以外都交给了我，我怎么能做这种事呢？另外我怎么能够得罪神呢？所以他做这种事情是得到了真正的自由。如果他一下子他跟他的太太发生了问题，那个老公是卫戍司令啊，那出来不就干掉他了，多危险啊，对不对？他宁可坐牢，他坐了好多年牢，经过磨练，后来做了埃及的宰相，是神通过苦难雕塑一个人。最后一点，圣灵叫人得自由。圣灵要人得自由。耶稣从死里复活，40天后向门徒显现升天，然后圣父圣子差遣圣灵与信徒同在。那么主应许他的信徒到世界的末了的时候，我们会传福音直到世界的末了。所以当圣灵来临的时候，人的生命发生改变。尤其在使徒行传第1章第9、第8节，耶稣说但圣灵要降在你们的身上。我们每个信主的人，圣灵都会降在我们的身上。今天你们信的受洗，圣灵就在你们里边。但圣灵要降在你们身上，所以你们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所以我们有圣灵的引导，我们就没有惧怕。圣灵我们也叫神的灵，也叫基督的灵，也叫主的灵，在那里我们有自由。如今是圣灵的时代，在圣灵引导我们的时候，充满我们的时候，就敢于为他做见证，做美好的见证。走到哪里，把神的福音传到哪里，靠着圣灵的能力。所以我们感谢主，今天我们来思想在基督里的自由。我们思想在基督里跟亚当里有多么的不同。所以有一天我们越来越深刻的知道，基督里的喜乐和平安，在基督里能有真正的自由。来唱一首诗歌，我们来结束今天的信息。新源，把那冷气打开，太热了，冷气在那儿呢 ，control。来，我们先起立吧，我们唱《不再是我》。 加勒太书二章二十节
写的这首诗歌叫不再是我，
不再是我，如今不再是我，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而活。不再是我，如今不再是我，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而活。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，他是爱我，甘愿为我舍己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，他是爱我，十架为我舍己。不再是我，如今不再是我，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而活。不再是我，如今不再是我，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而活。不再是我，如今不再是我，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而活。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，他是爱我，甘愿为我舍己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，他是爱我，十架为我舍己。不再是我，如今不再是我，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而活。
我们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给我们美好的救恩，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成为真正自由之人，在基督里我们有真的自由。主啊，你说天父的儿子让你们自由，你们得真自由了。你说真理才能使你们得自由。让我们今天众儿女站立在你面前来寻找我们人生道路的时候，求你将自由的灵赐给我们，求你将自由的灵充满我们，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。哈利路亚！哪位弟兄姊妹你现在还有捆绑，你说我不自由，主求你赐我自由，打碎一切的捆绑。你举手为你祷告，有没有这样的人？感谢主，哈利路亚！求你打碎我一切的捆绑，除掉一切的缠累，让我仰望为我创始成宗的耶稣基督，跟随你。请放下。如果你没有信主，你今天说主我要成为自由之人，在基督里，你也举手为你祷告，我要成为上帝的儿女，有没有这样的人？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天父，我在时刻把每个举起手的弟兄姊妹交给你，把每个愿意真正得自由得释放的弟兄交给你，求你真理的灵在我们里边打碎一切的捆绑，除掉一切不合你心的地方，让我们成为自由之人，讨神喜悦的儿女。哈利路亚，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弟兄姊妹请坐。